也是这几天中堂我们读过的希伯来书来一同看上帝给我们的教训。希伯来书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书卷，它的内容好像一篇神学的一个论文，但是如果我们从十三章的一个最后的一章的二十四到二十五节我们看呢，就是一些问安的一些话，我们知道原来这是一封信来的，是一封书信来的。不过呢，它的内容呢，神学方面就比较丰富。由于它没有讲明是谁写的，它的作者我们不知道，所以一直以来对它背后这个作者是谁有不同的意见，也没有辩论。有人说可能是保罗，有人说不像保罗，可能是亚波罗，有人说是白居拉，有人说是希拉。到了今天我们还不能够肯定，但是虽然作者的名字我们不能够肯定，但是我们可以从他的写出来的东西我们就知道他一定是一个很熟悉旧约圣经的律法，而且他的下文是水平很高的一个人。至于是谁看这封信啊，收信的人是谁啊，很明显是一般能够懂希腊文的一些犹太人的基督徒。希伯来书里边所用的希腊文可以讲是新约圣经里边最高雅的最难明的最学识性的希腊文之一。结合他后边的几卷书，就是约翰一书、二书、三书，成了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因为约翰一书、二书、三书的希腊文十分的浅显，所以我们念神学的时候，我们学希腊文的时候，都用约翰一书来做示范的一些经文，从来没有人去用希伯来书做示范的经文。如果用希伯来书的话呢，那些神学上呢，希腊文呢都可能不合格了。我们如果看约翰一书、二书、三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个主题，就是神就是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一般人呢，称写三卷书叫爱的书信。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么希伯来书可以说是更美的书信，因为在希伯来书里面出现了十三次更美这个形容。他说耶稣基督是旧约圣经里边更美的一个预表。好像说第一章他就提到耶稣比天使更美，第三章讲到他比那个摩西更美，第四章他就说比那个约书亚带来的安息更美，然后呢我们看下去的时候，第五章他就讲到比那个祭司亚伦更美，第七章讲到耶稣是更美的月中宝，第九章讲到他是更美的赎罪祭。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看到希伯来书提到有更美的信心、更美的选择等等，所以呢是一个更美的书信，很值得我们去看看在那个美在那一方面呢。但是很可惜，有很多人呢，因为他读书的时候看希伯来书，他就觉得内容很沉闷，内容很深，不太明白，所以呢就不去看他读了十一章到十三章比较容易明白，讲到信心的部分，很少人有兴趣深入的思想他的主题。但是呢，好像希伯来书第五章也更讲。我们信耶稣，我们在学习道理上边不应该只做婴孩，就是那个自然的婴孩，我们也需要学习做一个能够吃干粮的一个成人。所以呢， 就让我们在未来的几个礼拜，然后在未来的几个月里面，我们一同来看看希伯来书主要的意义。今天呢，我们首先从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十一节，看一个更美的世界观。世界观是什么呢？世界观的意思是一个人怎么样看这个世界和世界背后的意义。因为我们一个人除了我们饿了要吃，我们疲倦了要睡之外呢，我们还有一双眼睛，我们还有很多感觉的器官，我们还有一个脑袋，我们能够看到这个世界怎么广大。除了我们能够看到之外呢，我们也看到除了我们自己，也有其他的生物存在这个世界里面。在我们周边有很多不同的现象、不同的活动在发生。我们的脑袋就思想这个世界背后的一些道理，好像说星球为什么它们运转，就是不停顿的，而且运转的怎么准确，没有碰在一起。我们看那个动物，看那个植物，为什么它们配合的怎么巧？所以我们就在这些实质的可以看到的事物之外呢，也有一些抽象的事，我们的脑袋在思想，为什么人与人之间有情有义？为什么信用这个东西对人很重要？为什么有一些人愿意付出生命的代价来达到一个理想？结合进化论是很相反的，进化论就是说人要保护自己，为了生存所以要保护自己。但是为什么有人肯为一个理想就能够舍去他的生命呢？也就是我们要明白的道理。如果我们明白了，就是我们的一个世界观。总结来说，人对这个世界背后的秩序和背后的意义的观念，就是人的世界观。其实每个人都有一套世界观，你的世界观可以很简单，也可以很复杂。我们的世界观呢，就影响了我们人生的方向，也影响了我们的价值的观念。你看什么是重要的，也被你的世界观影响。有些人的世界观是兽性的世界观，或者讲得好听一点的是动物性的一些世界观，所以他担心的就是要吃啊，要睡啊，要为自己的好处啊，争取自己的好处啊等等。我们知道印度教的世界观就是把人类分成不同的阶级的一个世界观。这个阶级呢，是他们相信一个天上的神叫巴玛来定的，最高等的印度人里面他们相信最高等的是祭司级的，因为他是从巴玛的口里面变出来的。第二等的就是贵族和战士，就是打仗的，因为他们来自巴玛的手，是巴玛的手变出来的。第三等呢，就是工匠、农民和一些有技巧的一些工人，因为他们来自巴玛的腿。第四种呢，是普通的劳工，来自巴玛的脚掌，所以呢，他们是比较低等的。但是在他们下边还有一等，他们根本不入流的，就是叫贱民，连摸他们就是污染自己的，所以叫不可摸的一类人。由于他们印度教相信，由于这些从巴玛身上变出来的是他命定的，所以世世代代不能够更改。就到了现在，在21世纪，我们到了印度，我们发现很多群体中当中，有思想还是根深蒂固，他们之间不能够通分。所以我们这里要问，他们基督徒的世界观是什么样的？今天的经文就是告诉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世界观。 第一方面，基督徒的世界观是有神的世界观，而且我们相信整个世界是神创造的。中文圣经的希伯来书开始第一个字就是神，或者是上帝。他在古时的时候将自己显现出来给以色列人的祖先能够知道，然后第十节清楚地讲到天地是他造成的。在历史上边有很多人著书立说，举出很多的证据要证明神的存在，但很奇怪，圣经这本书从来就没有去证明神的存在，它只是直接的宣告神的存在。所以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宣告，起初神创造天地，就没有首先辩论神是否存在，然后他存在了他就创造了天地。圣经从来没有做这样的辩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不错，有无神论者，他们本着一个科学的精神，一个科学的名义，他们说无神论最配合科学，所以呢，就是人有一个错觉，就以为他们的数目很多。但是根据研究了这个统计呢，真正的无神论者，在这次我们在共产主义底下的中国，这么多年，也不是很多真正的无神论者。真正的无神论者在世界根据统计，不够人口十分之一，十个发现。其他的加上不可知论者，或者是没有信仰的人，加起来也不超过世界的人口20%。那么无神论者他们的世界观是怎么样的世界观呢？他们面对万物的来源的时候，没有一个肯定的答案。他们只能够推论说，是原始分子在漫长的时间里边，就碰碰撞撞变化而来的。至于原子分子是本身怎么样来的，那些就没有一个肯定的一个答案了。无神论者的世界观也影响他的价值观。在无神论里边，或者在唯物主义的观念里边，人不过是进化过程里边进化的比较先进的一个动物，最终他自己也是一堆原子分子，在某一个时间合并而死而成，本身就没有什么特别高贵的一些价值。所以人呢，只不过是早成的更有效，所以呢，他就可以控制其他的比较低等的一些生物，就是这个而已。而且不单是人是没有终极的意义，这是道德也没有终极的意义。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不过是我们脑海里面细胞的一些活动。无论哪个思想多么的高贵，多么的真诚，都是原子分子碰撞的这一些活动，本身没有什么终极的一些意义。如果有，只不过是人为了生存，所以呢赋予它的意义。人如果不承认神的存在，那么人与人之间的生与死、爱和恨、道德、不道德，都是没有意义。就是一些物资、唯物主义的物资的一些活动而已，都是人为的，都是虚空的。所以难怪有一个哲学家说，如果没有神，我们什么事都可以做，什么是坏事，没有终极的意义，因为是分子碰撞出来的意义。 所谓的坏是你病的根源。可是你接受一下说，如果没有神，我们在这个世界就什么都可以。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是有神的，圣经宣告说神的存在赋予这个世界意义，所以动植物有生命，因为是有生命的神创造他们的。爱是有意义的，因为是神放在我们心里边的一个数值。道德是有价值的，因为它反映了神的一个本性，神成为万物背后的意义。所以换入我们从基督徒的世界观，它不是一堆的原子分子而已，万物是反映神那个创造的一个智慧的一些继承品。第二方面，基督徒的世界观，我们说第一方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有神的，而且这个世界是神创造的，那个意义是神赋予的，不是人创造出来的。基督徒世界观的第二方面是相信上帝是掌管历史的，他也进到人类的历史里边，引到这个人类的历史最后进到一个最后的终局。刚才我们讲到的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神在古时借先知多次多方享誉列祖，这一个句话就给我们看到，神不是对世界袖手旁观，把世界造成了他就走在一边袖手旁观，他是主动的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知道。在世界上边有些宗教是从人的思想出发的，这是要找出这个宇宙背后的一些奥秘，找出了就有奖赏，你悟出真理了就有奖赏，好像我们小孩子玩的寻宝游戏一样，找到了就有奖赏。所以如果有人悟出这个真理了，他就可以从众生里面敲错出来，就不用掉到轮回里面。但是很可惜，根据这个理论，一个能够悟出真理的人的背后，所谓成佛后的人的背后有千百万个，可能还是没有这个智慧，还是要掉到轮回当中。这些人还是在无穷的轮回里面翻翻转转。最近我和一个很相信佛教，但是我很尊重他的一个人的谈到，他在我反对我讲，他说我对你们基督教那个相信就得救这个道理，我很难认同。他说如果这么简单呢，就太容易了。我们相信，我们佛教相信，一个人如果是所谓得救啊，就是经过很多的前修，然后他我们也要失去很多的，应该是余生的很多生的功德，才能够慢慢修成正果的。因为也就是因果报应的一个道理。我听到之后就说，对，我也有一点明白，我也听过。但是我想问一问，你怎么知道宇宙的法的规矩的法则是根据因果定律来进行的呢？所谓因缘报应，而不是我无神论者所讲的道德是没有终极的意义的，没有什么叫做了好事，没有什么叫做了不好的事，不是人定的，为什么不是这样呢？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众生违背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 要把他们拉到轮回的地上里面呢？他的回答就是说，佛经是这样讲的，我就这样相信了。我就对他说，朋友啊，原来你是也是用你的信心，因为佛经这样讲，你就这样相信了。然后为什么你就不能够接纳圣经所讲的信心呢？神是一个愿意拯救我们的神。第一节里面讲过多次多方，虽然有很多的意思，但是也有零碎的意思，就是说经过很多零碎的一些启示。所以我们看到第二节就讲出一个更全面的、更完整的一个启示，就在你的末世，就是说主耶稣来的时候，世界已经进入末世的一个阶段了，这借助耶稣把它显明出来。然后第三节说，耶稣就是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破除万有。原来神创造了这个世界没有离开，不是像十八世纪很流行的一个叫自然神论，他们相信有神，但是呢，他们相信神创造了这世界之后，就好像钟表匠做了一个钟表出来之后，然后想了发条，就任由他自己的在那里运作。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情况就是这样，神不但是创造了整个世界，还是不断的借助耶稣基督托住万有。所以我们看到，如果神有一天把那个托住万有的力量收回去的时候，这个世界就不再存在了。我们有这个世界观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困难里边，在痛苦里边，在灰心失望里边，我们相信神还没有离开我们，神一直都住在世界里面，他有一个更高的计划在进行。这个计划可能不是对我个人有什么直接的好处，但是肯定对这个世界有一个好处。所以虽然我个人有一些灰心失望，但是我们知道神还是在掌权。我们最近新闻一个比较热门的课题，可能就是最高法院，美国的最高法院九个大法官5-4裁定了美国50个州政府一定要承认同性的婚姻合法的地位。从此所有的州政府都不能够立法去拒绝接纳同性的婚姻，就是你改了州的宪法也不行，因为联邦的宪法规定应当要承认它。其实啊，在这个裁定之前呢，已经有34个州、50个州里面，34个州是或多或少承认了同性婚姻的一些权利。不过呢，这个裁判就令到其他的16个州比较保守的一些州，已经不能够反对同性婚姻，无论他们的选民怎么样投票，也不可能否定这个权利。这个裁判呢，就对很多人很失望，就是保守的人嘛，就很失望。虽然圣经已经讲得很清楚，就是在末后的时候，人就厌烦纯正的道理，不再重视圣经的教训。但是对很多人来讲，觉得还是令人担心的一些事。但是如果我们有刚才讲到的世界观，神还是掌权的。我们就知道，无论这个世界变成怎么样，神还是在历史里面掌权。我们当然要尽上我们选民的一些责任。我们省出不但有能力的人来管理这个世界， 来管理这个国家，我们应该选出一些有道德啊勇气的人来管理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也应该知道一件事，权钱灭世，无权无势，他没有什么权钱，他根本不是罗马的公民，但是他还能够改变世界。所以我们相信我们今天已经有公民的权利，我们今天已经入籍的有公民的权利，加上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就应该在这个好快改变的社会里面，我们还有平安。所以基督徒的世界观第一个就是我们相信有神，这个世界是神创造的。第二个就是这个神创造了这个世界之后，不是就袖手旁观的，他还是在这个世界里面，他是掌管人的历史。第三方面，我们看到基督徒世界观是看到人类，就是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你会发现有一个很高贵的一个身份，并且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有一个中心的一个角色。第四节和四十节都提到天赐，所以基督徒的世界观里面，我们也包括灵界的被造物，天赐是灵界的被造物，他们是有相当的能力的，他们也不受了我们身体的一些束缚，他们能够从前面走到哪边去。他们中间有一些因为背叛了神，所以呢就成为堕落的天使。我们人呢在这些天使的面前，就是能力很高，也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这个过程之前，我们可能觉得很渺小。但是第十四节，我们刚才提到圣经说，天使岂不是都是无义的灵，奉差遣又为将成就救恩的人效力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世界观告诉我们，我们在天使那个灵界的受教育之前不是微小的。我们承认有灵界，我们也承认灵界的受造物能力很大，但是靠近耶稣，我们就不用害怕他。启示录二十二章九节告诉我们，在我们回到天下的时候，天赐和我们是同等的，同作弟兄的。在现象那些所谓的能力的天赐，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其实是为我们的救恩来服务的。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告诉我们，神给人权柄治理大地，但是很可惜，人犯罪之后失去了神这里的恩典，作为被我们管理的大地，也失去了神这里的恩典，所以地上有很多的灾害，有洪水，有猛兽，有地震，有饥荒，成了一个很不完美的一个世界。但是虽然那个世界不完美，神还没有收回我们治理大地的权柄，虽然从此我们治理这个大地困难重重，但是我们还在这个大地的地球上面，我们还有管理的角色。所以我们看到了基督徒的世界观之后，我们怎么样应用出来呢？我们应该有什么表现呢？我提议我们应该有几方面的一个表现。首先，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有基督徒的世界观，我们就知道我们是生命是向神负责的。我们明白我们现在拥有的，我们如果是一个管家，我们不是老板，我们拥有的金钱、地位、权力都不能够滥用。小是管理我们的家庭，管理我们的儿女；大是管理一个教会，管理一个机构，管理一个组织，管理一个国家。我们都要以敬畏神的心去做。 第二方面，这是我们的行为，我们有基督徒的世界观，我们的行为就不能够像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任意妄为，因为我们知道神是观看我们的行为，我们就算不是因为怕他的缘故，也应该是因为爱他的缘故，我们不做他不喜悦的事。第三方面，由于我们人在神的面前人人有自己大地的角色，所以我们应该用我们的智慧去保护这个大地，保护这个大地，我们不要任意污染这个大地，遗憾我们的上帝。在知觉的这个消极的方面呢，不要污染，而是在积极的方面，我们就需要运用神给我们治理大地的创造力，我们加添这个大地的色彩，好像我们种花种树其实是管理大地的一部分，好像我们设计一些美丽的建筑物，又用我们的智力去探索万物背后的原理，在科研在医疗界科学宇宙上边怎么样减少大地的灾害等等，都是我们基督徒有一个世界观我们应该做的。第四方面，就是我们不要再怕鬼怕黑怕偶像，很多人呢看见这个偶像就害怕，害怕他对我们不利，害怕他给我们不好运，所以有些基督徒呢他信主之后还是怕那些东西。我们知道我们连天使都不怕，我们堕落的天使我们更不需要怕，我们是既然知道神能够保护我们，他是我们的天父，我们的地位身份不比这些灵界的非教徒低，我们就不需要敬拜他们，我们更不需要对他们有一个害怕的一个态度。很多人就是因为不明白这个道理，就怕那些偶像，然后去讨好那些偶像，这是基督徒不需要做的。第五方面，我们的眼光应该广阔一点，我们既然知道神管理这个世界，我们明白神一方面是关注我们的，但是他另外一方面他也要在世界里边要推行他的计划，有时候这个计划是超过我们个人利益的，神在做大事，所以呢当事情发生不尽我们的满意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埋怨，不需要灰心，不需要投诉神不管我了，神管，神管得更大，神管世界上很多的人，可能一件事情的发生对我们个人的利益没有什么好处，但是我们知道神掌管这个世界就够了，神还是爱我们的，神会赚钱的，所以我们就应该看我们面前的一些困难，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最后我们有基督徒的世界观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人生的终极应在今生，我们要努力今生，但是我们最后我们是对来生有一种盼望的人。弟兄姊妹，但愿基督徒的世界观给我们一个更美的人生，给我们更好的人生的选择，给我们有一个更美的一个盼望，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希伯来书里边不容易的内容，但是我们知道希伯来书是告诉我们有一个更美的生活的方法，但愿你都给我们明白到我们选择更美，因为耶稣基督是更美的一位，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